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准备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听同事说，她教会的姐妹刚去医院看望了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被外遇的丈夫抛弃，现在自己又身患癌症，好在她愿意接受了福音。这又是一个婚姻因为不忠而遭到毁坏的例子。倘若没有神，这些身心都遭受创伤的人该怎样活下去呢？今天分享的故事同样是一位因为丈夫外遇而被迫离婚的单亲妈妈。不同的是，她因为丈夫外遇，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很快接受并相信了神，因而她虽然经历婚姻的死因幽谷，却进入到生命的丰盛之地。这个故事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文章标题是“走过婚姻的死因幽谷”，作者是小云。盼望这个故事能够给刚才提到的姐妹以及正处于同样境遇中的人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云在故事里说，我和他是自由恋爱，跟他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恋爱、结婚、买房、生子，每天在公司、家和幼儿园三点一线之间奔波，生活简单，但我很满足，因为他是那么浪漫贴心，儿子是那么健康聪明活泼，生活那么的惬意而没有任何缺乏，我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小世界里。然而，就在2012年的8月，一切的美好就像水晶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的心也碎了。相爱8年的他有了外遇，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出轨，他也不会出轨，可我彻底错了。不知多少个晚上，我流泪到天明，然后浑浑噩噩地应付完白天繁重的工作，回到家还要照顾只有4岁的儿子，更要面对他的无情和冷漠。我想离婚，但儿子天真无邪的笑脸让我狠不下心来，可不离婚我更痛苦。他明确表示不会跟那个女人断了关系，那我该怎么办？离婚或不离婚根本就不是那么潇洒和简单的一个决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在走投无路时，神从高天之上伸出了救拔的手。在一个月后的一天，在德国定居很少上线的丁丁在 QQ 上出现了，他是我大学4年最好的朋友。我跟他说，我从天堂到地狱了。丁丁很聪慧，马上知道是我的婚姻出了问题。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他说，只有耶稣可以救我的婚姻和家庭。以前看他在 QQ 空间说半夜起来看圣经，我还嘲笑过他的信仰， 嘲笑他出国了，竟信起了洋教。现在他居然叫我也去信耶稣，我应该去相信他说的那个耶稣吗？我不知道这个世上是不是真的有神，但是我知道丁丁不会骗我。而且从小到大，我一直都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庇护着我，所以我相信有天意。但难道就是他说的上帝吗？如果真的有神，是不是神可以救我脱离这痛苦？那天他跟我说了他信主的经历，以及认识上帝后生命的改变。最后他跟我说，就像一个得了癌症晚期的人，横竖都是死，现在有人告诉你有种药吃了可以活着，难道你不想去试试？我决定试试。又是一个月后，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下，我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教会，遇到了生命中的甜美天使，她就是梅姊妹。当我在痛苦的婚姻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上帝使用她来安慰、鼓励和陪伴我。那段时间，梅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我不明白她为何要这么关心一个陌生人。她告诉我，是因为神的爱，我将来会明白的。与此同时，远在异国他乡的丁丁也每天在 QQ 上留言给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每天开始有了固定的祷告时间，读圣经，去教会聚会。从知道丈夫外遇后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人生开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有神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今天为你分享小云姐妹如何走出痛苦破碎的婚姻故事。在认识神后，她不断地学习成长，生命也渐渐有了更新改变。小云在文中写道，梅姊妹教导我许多婚姻的真理，我也看了不少主内的婚姻辅导书籍，向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还听了辅导婚姻家庭方面的讲道。我开始明白，对丈夫的外遇，我自己也需要负责任。从小到大，我都被教导要努力拼搏上进，但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婚姻需要怎样的经营。我把亲子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还重，我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爱他，带孩子，做家务，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却并不是他想要的。我认知到自己错了，跪在上帝的面前，我流泪悔改，也真诚地向丈夫道歉，请他原谅我带给他的伤害。虽然他继续保持着错误的外遇关系，但我决心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改变自己，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这个决定在当时的环境里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我没有办法完全不理会他跟那个女人的关系，多少次我跪在神面前哭泣，诉说我的委屈、无奈和悲伤。在这条持守婚姻的道路上，很多次我都感觉自己实在走不下去了。不过感谢神，多少次当我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梅和师母会请假过来陪伴我，一起祷告，或是邀请我周末带孩子一起出去散心。多少次当我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和应允我的祷告 来安慰和坚固我的心，让我重新得力。在跌倒又爬起来继续前行的日子里，我唯有紧紧地抓住神，跟他分享我一切的喜怒哀乐。虽然时常软弱，但他的恩典够用。我求神拿掉我心里的怨恨苦毒，帮助我学会无条件的去爱和接纳。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渐渐的，我的情绪越来越稳定，能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丈夫，创造温馨的氛围，让他可以回到一个恬静安稳的家。我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平安喜乐地面对每一天，尽量不过问丈夫跟外女的关系，只是安心做好上帝给我的妻子和母亲的职分。虽然丈夫看到了我的改变，也知道我持守婚姻的决心，却仍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他的情绪反复无常，对我时而冷漠至极，偶尔嘘寒问暖，或是通宵跟我吵架，逼我离婚。但靠着上帝的爱，我不但不恨他，反而对他有深深的怜悯。我知道他现在罪里被捆绑，没有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温柔坚定地表达自己不放弃婚姻的决定，也继续亲近神，仰望神。然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我努力了一年后，他瞒着我偷偷地辞职，在外地找好工作后，跟外女离家出走。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肖文说，在丈夫离家出走后，我的信心一落千丈。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单单地仰望神，坚信神会保守我的婚姻和家庭，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丈夫的离家让本来就反对我去教会的家人更加情绪激动，他们说了很多攻击基督信仰的话，我都默默承受，无言以对。家里只剩下我跟儿子，我的内心又重新充满了苦毒和怨恨，经常给丈夫发信息发泄不满。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的伤实在太深，没有办法做到饶恕。那时我的信心就像纸一样薄，不堪一击。不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教会没有忘记我，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为我祷告。相比一年前的自己，我还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因着神的保守，让我还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开始在网上认识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我加入了一个 QQ 群，里面的姊妹大都是丈夫有婚外情但是坚持不放弃婚姻的基督徒，大家利用这个平台相互鼓励。还有一个网络小组的姊妹们，大家每周 会固定时间在网上学习圣经教导的婚姻真理，彼此照旧和扶持。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都鼓励我不要放弃，要坚持等待丈夫回家。于是2014年1月1日我做出一个决定，要带着孩子等他回家。刚开始父母家人强烈反对，坚决要我离婚，甚至气急败坏地用言语来攻击和辱骂我。我始终温柔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决心，我带着孩子不管多忙多累，从来没有跟爸妈诉苦和埋怨，反而总是开导和安慰他们。渐渐的，家人也不强烈反对了，就算偶尔提一下，我也会轻松愉快地应对，每次都让他们转忧为喜。丈夫走后，我开放自己的家接待小组，平时只有我跟儿子两个人，家里略显冷清，但每周的小组团契却让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和开心。我跟丈夫表达了我不离婚、持守婚姻的决心，通过微信经常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牵挂，跟他分享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无论他是否回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上帝借着信息在他心里动工，让他有一天能明白什么才是真爱。在这个过程中，神也一次次提升我生命的境界，帮助我学习什么是无条件的付出，勇敢地接受被拒绝。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神那里。2015年国庆节期间，丈夫回家住了两天，我提前买了鲜花，把家里布置得温馨整洁，预备好他喜欢的饭菜。那两天，看着他和儿子在家里嬉笑打闹，在公园的草地上一起追逐泡泡，我心里充满对上帝的无限感恩。可不料他又跟我提起离婚的事，尽管他说了很多伤害我的话，但我知道他承受了很大压力。我继续表达自己持守婚姻的决心是出于爱而不愿意放弃。临走时他说11月份一定会回来跟我办理离婚手续。我拥抱着他说，老公，我永远爱你，等你回家。11月他果真回来两次逼我离婚，各种威胁恐吓辱骂。他表示若不跟他协议离婚就每天来家里闹。那段时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多次专门为我祷告，牧师和师母更是给我很多的问候和辅导。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关心和守望，让我倍觉温暖。我自己也无数次跪在地上跟神呼求，神的话语安慰我的心，让我里面的平安从未消失过。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做放手的决定了。11月27日下午，我跟他去办理了离婚手续，来回的路上哭得稀里哗啦。我心痛9年的婚姻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在进去之前，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老公，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不后悔嫁给你，也不后悔等待你这3年多。这不是矫情，而是我心里话，因为婚姻的苦难才让我认识了神，这3年多的挽回等待让我更多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恩典。手续办完了，我的眼睛也哭肿了。我问他现在一定很轻松吧，他回答说自己心里也空荡荡的，或许在他竭尽所能获得想要的自由后也有一份失落吧。离婚后的第一周，我陷入情绪的低落期，我对自己失望，对神也很失望，没有心情读经祷告。虽然白天上班，别人仍能看到我笑容满面，但我里面却很苦，没有真正的喜乐。我在跟神赌气， 终于在一天晚上，我哭倒在神的面前，我尽情地哭泣，诉说我的委屈和不甘，流泪悔改我对神故意的远离。我感受到阿爸父的拥抱，我明白了主知道所有的一切，而且他一直在我的身边，拉着我的手，陪我经历每一个风暴和黑暗。
谁说爱我会到永远，为何今天只剩下孤孤单单。
谁说给我一生温暖，为何如今一切都变了模样。
谁说会陪我走过严寒，为何转身却找不到你肩膀。
谁说给我幸福港湾，为何今天一颗心仍在飘荡。
世界都在改变，多少期盼只能驻留昨天。
世界都在改变，我好想知道谁会爱我永不变。
耶稣，永恒的朋友，唯有你
小云在文中说，经过一段时间祷告，2016年2月，在儿子8岁生日前夕，我决定不再对儿子隐瞒我们离婚的事。孩子需要知道真相，也更需要明白真理。我紧紧抱着儿子，告诉他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爸爸违背了跟妈妈的约定，告诉他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渝。告诉他这几年妈妈所经历的神丰盛的恩典，告诉他天父爸爸永远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告诉他未来的日子我们需要一起去面对。感谢主，那天晚上我好像在娓娓诉说着别人的故事，我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位置，没有带着控诉和怨恨，没有告诉儿子他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的细节。几天后，我带儿子去参加一个婚宴，他看见婚车上贴着“钟爱一生”几个字，就悄悄地把我拉到旁边说：“妈妈，爸爸违背了爱你一生的约定。”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蹲在他的面前，很认真地对他说：“是的，所以你要记得，将来你要永远爱你的妻子。”在我对孩子完全敞开后，我们的母子关系比以前更加亲密。我们常常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完全的饶恕，常常为他爸爸的灵魂祷告，也常常宣告他现在所缺失的父爱，神会加倍的补偿。在离婚后，有不少人问过我，你顺服神的带领等候了3年多，最后还是离婚了，你是否后悔？我真的不后悔。虽然现在的我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神对我婚姻的旨意，但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神让我学习了顺服忍耐的功课，我的生命向主耶稣的生命一点点靠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得着生命的益处，难道不是主最重要的心意吗？ 从过去的伤心绝望到如今的平安喜乐，从过去的悖逆不幸到如今的坚定跟随，上帝在我的生命中行了大事。我一度固执认为，只有丈夫回转归向家庭，跟我一起去教会，若有这样的神迹，我才能向家人朋友见证我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但其实我的生命本身的改变已经是个大神迹了。2016年是我工作压力最大的一年，同时要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学业，更要关注他的心灵成长。不论多忙，每天早上我都要先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支取他的恩典，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为他祷告，孩子每天都是开心的，睡觉前他都会跟我一起祷告，并至少为着一件事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一个人带儿子已经有几年时间，一个单亲妈妈需要承担和面对的问题不少，日子是紧张忙碌的，但也是平安喜乐，充满各样惊喜和恩典的。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神给我的担子实在没有超出我所能承受的。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正如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的小编在文章编后记里所说，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罪人，一样都带给别人伤害，一样都不配得恩典。今天我们却在基督里被完全的接纳和赦免，因而我们要祈求神赐给我们去爱他人的力量。行出来很难，但总要立定心志，靠主竭力而行。这番话是编者对自己、对小云姐妹说的，但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因为在婚姻关系里，没有谁是完全的受害者，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得着上帝的赦免和医治，并依靠上帝重新建立爱的自己，修复爱的关系。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收获和感动。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